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我们晨更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3-16章，我们来看14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14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寻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这边讲的是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啊，他们，神说他们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就他们有一部分的人是会归回到以色列的本地。那因为在十三章有提到巴比伦啊，巴比伦会把以色列掳去，然后这边就是讲到十三章，就是提到那个巴比伦会遭受到让他会倾倒，他会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攻击巴比伦。那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当巴比伦被攻陷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会被以色列人会回到本地，是指这个意思。那还有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那些原本不是住在那里的人会跟以色列人和睦联合啊。这有关于这样的经文，其实在以赛亚书56章3-8节啊也提到了。他说，我来念这一段经文，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当以色列强盛的时候啊，非利士人成了他们的仆人啊。在撒母耳记上17章8-9节有提到，可是双方的关系仍然是维持一个自愿跟欢喜快乐和联合的一个关系啊。那非利士人成了他们的仆人，并不是好像很苦苦的生活的很苦，而是他们是自愿而且是欢喜的。那另外在第二节有提到说，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他们说他们有一部分人会归回到以色列本地。那有关这样的经文，我就念其中一点，像以赛亚书49章22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同样的，以赛亚书60章第4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同样的，以赛亚书66章18-20节也是提到这件事情，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猜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然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阔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驴子，骑独驼峰，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贡献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侍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好，所以我们这边知道 看到就是说，这边有个重点，就是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 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这边有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刚强的时候，仇敌或欺压我们的那些人事物啊，都可以为我们效力，都可以为我们效力。也就是说，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得胜的力量的时候，那些仇敌或欺压我们的都可以为我们效力。例如那些中性的东西，例如钱，例如媒体，例如世界上的名利地位，例如世界上的知识学历等等，都可以被神来使用啊。例如当我们追逐金钱，我们就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被金钱所捆锁，我们成为金钱所欺压的啊，我们被金钱辖制。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是不会被金钱所辖制，我们追求的是神自己，金钱只是附带的神祝福我们的，那金钱就可以为我们所使用，为我们所使用。那在许多神的国度上都是需要金钱的啊。那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得胜那种追逐名利的那种欲望，而是追逐神自己，那么钱就会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反而是可以使得金钱来为我们的神的国来效力。例如当我们追逐名利地位啊，我们就被名利地位辖制。但是当我们有得胜这些诱惑的力量的时候，这些东西反而可以为我们效力，我们反而可以借着我们的名利地位，使得神的名被高举。因着我们有名利地位，我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那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让神的名被高举，让神的名可以传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神自己。就像大卫王，他已经在生命中做王了，他许多事他可以杀了扫罗，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也就是他并不是一个追求名利地位的人，他已经在他的生命中做王了，所以他所得到的荣华富贵不会使得他迷失，反而是他把以色列国带入一个非常强盛的时期。也说这些金钱，这些荣华富贵反而是成为祝福以色列人，并且成为建造圣殿的那些材料啊，并不会，这些荣华富贵名利地位不会使他迷失。另外我们看到14章有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就是12节到15节，我来念。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公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里根据上下文的看，我们可以很清楚，这里是指巴比伦的骄傲，巴比伦王的骄傲，但是也可以被解释成为撒旦的堕落。原因在13、14节，我刚刚所念的其中13、14节，他这边讲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这是的这个众星哦，根据那个当时的文化背景，众星是指众神，这是众神。因为当时文化背景就是神都是住在山上的，他们有当时这个文化背景，他们认为神都是住在山上的那些众神，所以他就想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就是众神之上。那北方的极处应该是指沙峰之巅，就是沙峰山是位于巴勒斯坦北边，是迦南神明的宝座所在啊，他们迦南人他们的神呢、的宝座的，他们所文化背景是认为迦南人的那些神是在那个宝座是在沙峰山啊，沙峰山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北边，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提到说，我要升到高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神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沙峰山的极处啊，在沙峰山，在北方的极处啊，北方的极处就是指沙峰山， 沙峰山的那个位巴勒斯坦的北边，也就是说他要让自己的地位高过众神，高过迦南神啊，迦南人的神。那一般这很清楚了，一般的君王不会想要升到天上，也不会把说想要把宝座高举到天上的星星以上啊。啊，所以这边的很明显是指撒旦的那个一个，他想要成为想要跟耶和华神同等，在众神以上。所以一般就是用来描述撒旦的时候，都是用这段经文都用来描述撒旦的那个他的状态，他的想法。所以他就坠落阴间，所以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啊。所以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就是神使的骄傲人降杯啊，是为了拯救他们啊。如果我们的骄傲，神会使我们降杯，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因为撒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其实可以参考一段经文，就是诗篇十八篇25-27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那27节有个因为啊，和本没有翻出来，就是因为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那我们都知道，因为有这边有个是27节有个因为，那所以在哪里呢？所以就是刚刚我所念的，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就是因为神要拯救，因为高傲的眼目神要使他降卑，那所以神是用乖僻的人来对待，用神以弯曲的方式来对待乖僻的人。乖僻的人就是暗指是骄傲的人。那神使高傲的人降卑，神就是用弯曲来对待他，弯曲来对待他。那是神要拯救我们，神不是要苦待那些骄傲的人，神乃是为了使骄傲的人降卑，使得他们能够谦卑下来，谦卑下来。那一个很容易、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我们把一切所得到的都看成是领受的。啊，其实也真的是从神领受的，因为我们好处不在神以外。并且我们把一切所得到的好处看成是领受的，并且感谢他，也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不归给自己啊，就很容易帮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领受的好处都看成是神的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来感谢他，感谢他，把荣耀归给他，不归给自己，我们就不容易，我们就很容易谦卑下来。那15章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就是24到26节，24到26节，我来念。万军之耶和华岂是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啊，这边有个第三个重点，就是一切辖制我们的罪、捆锁、重担都会离开我们。这不只是对当时的预言，也是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的预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第10章27节提到，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因肥重的缘故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啊，那个肥重应该称过膏油啊，因为膏油的缘故被毁坏了，那些轭会被毁坏。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指圣灵的膏油使得我们肩上的重担，我们的颈项上的轭可以被毁坏，使我们的捆锁都被撑断。那这个相对应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哪里就得以自由。在新约里有同样的应许啊，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哦、我们相信神在新约时代圣灵的膏油使得我们可以得自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面前，神使我们得安息。我们常常把我们重担卸给他，常常把我们的忧愁、哦、那些捆锁交给他，那我们一直的在神面前累积我们的膏油，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我们一起来勉励。